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仰望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敬拜你。主啊，在这个美丽的日子，主啊，七天七日的第一日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啊，我们何等欢喜快乐，能够回到你的家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啊，因为你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神啊。天父，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里面，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明了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啊，求主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使徒保罗第一次遇见提摩太啊，很可能是在他的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经过路士德就遇到了提摩太。那提摩太的父亲呢是一个希利尼人，他的母亲是信主的一个犹太人。那保罗很可能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就带了提摩太信了主啊，因为使徒保罗称他是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所以换句话说，这提摩太是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子。那这句话是保罗，使徒保罗很喜欢用的一句话。那在他的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呢，保罗又经过路斯德这个地方，那他就邀请了提摩太做他的同工啊。那个时候呢，提摩太已经被称作是一个门徒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第一节。那从此啊，提摩太就跟着保罗走遍了亚细亚那一带的地方啊，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走遍了马其顿、亚干亚还有耶路撒冷啊，成了他宣道旅途上一个得力的伙伴。那保罗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呢，提摩太也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写了很多封的书信，那其中有六封是跟提摩太一起具名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同工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那在主后62年，这个使徒保罗就被释放了啊，那他就前往马其顿去，可是呢，他把提摩太就留在以弗所那个地方，牧养以弗所的教会。那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增长得非常的快啊，那可是呢，却受很多异端的骚扰，所以这个保罗把提摩太留在那个地方啊，就是给他很多的这个劝勉。那当保罗意识到他不能够很快从马其顿回来的时候啊，他就给提摩太写了一封信啊，就跟他讲说，倘或我单言日久啊，你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这封信啊，很多勉励的话，就是提摩太前书。那在主后的66年，那保罗第二次被囚禁在罗马。那这一次我想弟兄姐妹们都知道，他这一次的囚禁呢跟第一次就很不一样啊，他被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罗就关在一个又湿又冷的一个地牢里面，那同工们呢很难跟他取得联络啊。那保罗知道他在世上的时间不久了，所以他就写了第二封信给提摩太，就跟他讲，就讲述对他对提摩太的怀念。那同时也跟他讲说，他非常盼望在他死以前能够跟提摩太再见一面。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就是一本充满了感情的一本书。可是使徒保罗他还是以神国的事工为重，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看到还是充满了他对提摩太的劝勉，还有他属灵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他 对这个培育下一代这个神的工人是非常的尽心尽力啊，不仅是提摩太啊，我们看到提多啊、希拉啊、马可、路加、推基古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哦，都是他培育的对象。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培育下一代服事的人啊，也是我们的责任。那为什么呢？哈，因为我们的信仰需要传承给下一代，我们的教会呢需要继续的下去，所以培养能够跟进、能够服事的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特别是在基督徒会堂啊，在 CCIC 这个体制下面呢，这点就更加的重要啊，因为我们盼望这个未来的牧师啊、未来的长老、宣教士、传道、同工、执事啊，这个不按这个重要的先后次序哈，都是从弟兄姐妹中间兴起的啊，所以这个培育下一代服事的人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都晓得，培育服事的人不只是啊牧师们跟长老们的责任哈，而是整个教会的这个工作。这已经去世的 Dallas 神学院的院长啊 Howard Hendrick， 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啊，他说每一个基督徒啊都要在教会里面找一个保罗啊做他的老师啊，找一个巴拿巴做他的朋友，找一个提摩太做他的学生啊，就是为了啊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从使徒保罗勉励提摩太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件重要的事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啊，做一个服侍神的人。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是一个连接词啊，就是然而这个字，所以明显这一段经文呢是接在啊前面的一段经文里面的啊，在前面的一段经文呢就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提到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不敬虔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呢传扬异端，说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啊，已经不再有了，所以就败坏这个很多人的信心。那保罗特别的啊，在提摩太书里面呢，就特别的提到徐米乃啊、菲里图还有亚历山大这三个人的名字。那他们很可能就是当时在教会里面啊，一群这个倾向这个诺斯底主义啊思想的这些信徒的领袖。那诺斯底主义啊，弟兄姐妹们可能都很清楚哈、啊，是主后第一世纪。啊，还有第二世纪是流行在犹太人还有基督徒中间的一种思想啊，它是一种宗教跟哲学混在一起的思想。那他们这个思想当然是非常的复杂哈、啊，可是他们基本上呢啊，相信说这个物质啊，那包括肉体在里面是败坏的，是不好的啊，可是呢灵是好的哈 啊，所以呢物质就由它去哈。啊，那放纵情欲呢也没有关系啊，这些人他们不对付罪，那他们只要追求灵的知识啊，他们觉得追求灵的知识呢啊，一个人就可以得救。那诺斯底这个字哈、啊，这是一个希腊文啊，它的意思就是知识的意思，所以他们非常强调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所以得救的。那我看过一本书啊，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提醒我们啊，在今天即使在今天的时代啊，我们记得哈、啊，这个诺斯底主义呢已经离今天已经有2000年之久，可是即使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有一个啊新时代运动，对不对 ？The New Age Movement 啊，相信大家都晓得。那在这个 New Age 的 Movement 里面，就隐含了很多这种诺斯底主义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如果接触到啊他们的歌啦，他们有很多这个人很喜爱的这个诗歌啦，或者他们的理论啦啊，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啊。所以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复活 只是灵魂的复活，而不是肉体的复活。所以这跟保罗所传的福音呢，就背道而驰啊，就完全的相反。所以就让弟兄姐妹们就非常的困扰哈，就影响了很多人的信心。所以使徒保罗就称这些人是丢弃了良心啊，在真道上好像这个船破了洞一样，就很快要沉下去。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凭着他使徒的权柄，把他们交给撒旦啊，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些人的光景啊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呢，虽然有人在教会里面传异端啊，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在今天在我们的山谷教会有人在这里传异端，我们会怎么样？我们都会很紧张，对不对？甚至会很害怕，怎么教会里面有人传异端呢？即使是这样子啊，使徒保罗说哈，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啊，上面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啊，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这是第19节。那神坚固的根基就是教会啊，因为根据提摩太前书第3章15节，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使徒保罗就说在这个根基上面，在这个神的根基上面有两个印记，非常清楚的刻在上面，刻在上面。所以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约伯记19章里面有一句话哈。约伯说，唯愿我的话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有没有人记得约伯那句话是什么？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所以我就想到这有两块很大的磐石，不是有两块，有一块很大的磐石，上面有两个很明显的印记，是用铁笔刻在上面，刻好了以后呢，是用铅再灌在上面，所以可以存到永远。所以这个是根基上的两个印记，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印记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这句话呢，就是教会安全的保障。因为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第10章的第14节跟第28节。所以这个印记呢，是信徒的一个凭据。我们认识主，那主也认识我们。在改教的时期，马丁路德就是用这样子的话来勉励众信徒。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坚固保障，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是我山寨与避难所。这是一个印记，根基上的印记。所以服侍主的人第一个对主要有信心当我们的教会遇到攻击，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他心里不害怕他不慌乱，因为知道这个主必要保护他的教会。我记得几年以前，当加州通过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法案以后，这个华人教会都有一点紧张我们都有点不安都会想到说，那既然这样子，那政府会不会强迫这个教会呢做违反我们信仰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在那个时候，这个大使命中心就在主恩教会就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聚会，那很多传道人很多这个牧师长老都去了。那在那个聚会里面呢，就有这个熟悉法律的这些弟兄们就向大家讲解我们怎么样来修改教会的章程就是教会的 bylaw 来预防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我就发现这个程序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可是那一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就唱这首诗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当我们一起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这段经文 啊，我就想起来这个根基上的两个印记啊，很奇妙，我心里就笃定下来，我就知道神必保守他的教会。如果服侍神的人能够持守真道啊，能够处变不惊，他们就会成为信徒中间一股安定的力量啊，所以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啊要记住的事情。第二个印记，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这句话呢，反过来，这句话是信徒对主的回应。第一个印记是主对信徒的保障。那第二个印记呢，就是我们的回应。谁是称呼主名的人呢？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三节。那所以他们呢是得救的人，也是新造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说要离开淫乱、污秽、偷窃、贪心、暗昧、这些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那这些呢都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的教导。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是神的家，那这句话呢是家里的一个印记，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是主耶稣亲自印上去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很认真的来面对这一句话。我们暧昧的行为，如果我们有的话，也许可以瞒住弟兄姐妹，可是瞒不了主耶稣，对不对？如果教会里面隐藏着罪恶，或者是不义的事情，那就不能讨主的喜悦。我们只要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耶稣对七个教会所讲的话，我们就很清楚，教会里面不能够隐藏的罪恶。可是大家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说教会里面不可以有罪人，教会的门呢永远是为罪人打开的，好让他们在教会的影响之下，他们终究可以明白真道，可以认罪悔改，可以得着救恩。那否则的话，我们教会的门如果对罪人关闭，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也不是说基督徒都不会犯罪，那事实上我想我们都知道，事实上正好相反，在试探之下我们都常常会犯罪。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不能隐藏罪恶，可是我们会犯罪，教会也欢迎罪人到我们中间来，所以我们感谢神，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有赦罪的恩典。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哪一本书的经节？约翰一书，对，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九节。所以这句话是使徒约翰对信徒所说的，所以呢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有赦罪的恩典。那我觉得更宝贵的是主赐给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团契，我们能够互相扶持，免得撒旦把我们分化，把我们各个的击破。所以雅各书里面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不要把罪隐藏起来，我们彼此认罪，我们互相代求。这个潘霍华牧师在他所写的团契生活那本书里面呢，他有非常恳切 的劝导，他说你们不要带着一个我比你圣洁的这个假面具到教会里面来，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呢，那每一个人都不敢讲出自己的软弱，那就因为呢他们想，每一个人大家都戴着这样的面具，所以如果我把我的软弱暴露出来，我一定不会被接纳，这 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大家都装假，对不对？啊，大家都假冒为善，那教会就变成一个冷淡啊，而且非常虚伪的团体啊。所以千万不要带着一个我比你圣洁的那个假面具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要彼此认罪啊，我们要互相代求。这个印记的要求就是，我们既然称呼主名，我们就应该有一个离开不义的那个心智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自然的倾向啊，也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就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他就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啊，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用途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第20节跟第27节。那这个比喻呢啊，我们最好就是按着字面来了解哈啊。如果你脱离卑贱的事啊，如果你离开不义，对不对？好，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你就好像这个大户人家里面那些贵重的器皿啊，能够用作高贵的用途啊，主就可以用你；那反之呢，主就不能用你啊。这个比喻不是在讲恩赐啊，不是在讲金器银器，就是你有5000两的恩赐，不是啊，也不是在讲侍奉，而是在讲贵重跟卑贱。所以如果我们看错了角度啊，就很难把这个比喻解释得清楚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 John Newton 这个人啊，他就是写那个啊奇异恩典诗歌的那个人啊，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John Newton 年轻的时候他是酗酒放荡啊，他又加入了那个贩卖黑奴的这个集团，那自己呢就落到非常卑贱的那个地步啊，他自己也做过奴隶啊，非常的卑贱。可是当他信主悔改以后呢，他就离开卑贱的事情啊，他就献身服侍主。那最后啊，他成了英国这个 Anglica 教会的主教啊，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博士啊，他是多人的属灵导师。那他也是解放黑奴运动的一个先驱。我们看到这个人脱离了卑贱的事情，结果神就用他啊，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一个预备服侍主的人最基本的操练就是他的信心啊，还有他的见证，因为那个是根基上的两个印记啊。只要你照着主的话去做，那他就必为你的服事来负责哦，因为他认得你是属他的人哦。只要你分别为圣哦，只要你离开不义，主耶稣就可以用你啊，为他来成就大事。从第23节开始，那保罗就转向提摩太个人啊，对他个人的叮咛。啊，那个时候提摩太啊还年轻啊，大概还不到40岁，也可能还是单身，然后他又身负这个牧养以弗所这个教会的重任啊，所以使徒保罗呢就自然就是特别挂念啊他这个啊如同他亲生儿子的这个年轻人，所以他就详细的耳提面命。所以这段经文啊，从22节到23节啊，我觉得就特别合适啊，那些年纪比较轻，那可是又有主耶稣呼召的啊弟兄姐妹啊，我相信在你们中间一定不少啊，像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啊，第22节啊，年轻人有各样的欲望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可是私欲啊，私欲跟欲望不一样。私欲英文翻作邪恶的欲望啊，或者是不该有的欲望啊，不该有的情欲啊，还有不该有的感情啊，这个叫做私欲。那这种事情呢却需要逃避啊，因为啊这种事情是容易引人犯罪的啊。当时的以弗所是一个很淫乱的城市 那现今的时代呢，也充满了各样情欲的引诱啊，特别是在互联网上面啊，特别是在各种啊媒体上面啊，所以我们要逃避这些诱惑啊，不要把自己啊放在这个试探的里面。那更不要以为自己很坚强，一定没有问题啊，因为这样子的人呢，最容易跌倒。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就给我们一个警告哈，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特别的谨慎，免得跌倒。以前我在 San Diego 啊，有一个同工哈，我们教会里的同工非常的热心服侍，他也对自己非常的有把握。那有一次呢，这个公司啊，就要他出差啊，跟一个女同事啊，两个人一起出差。那弟兄们知道了，就劝他说：“这个不太好吧？”那他就跟我们讲：“我会有问题啊，我怎么可能有问题啊？非常的有把握。”结果果然就出了事情啊！果然就是这次出差是出了事情，结果啊，后果非常的惨啊！这啊，拆散了两个家庭。啊，好几年了，我到今天都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啊，因为这种事情是你很难胜过的哈，这种的试探是很难胜过的。所以呢，对付情欲最好的方法就是逃跑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瑟的例子啊，就是逃跑，就好像中国人所说的36计，走为上策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金钱那或者是财富呢，也是一种欲望。那湾区有非常多赚钱的机会啊，我想大家都听过有人因为他的公司上市，所以他一夜之间就变成千万富翁啊，我们都听过这样子的例子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买了一栋房子，3年以后卖掉就赚了100多万。所以在这样子的这种情形之下呢，金钱就很容易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啊。上个礼拜我在 Sunnyvale 的新堂啊，这个 Cupertino 植了一个堂到 Sunnyvale 去，所以上个礼拜我就到 Sunnyvale 跟那个地方的年轻人讲道哈。那我就跟这些年轻人，这些高中生讲说哈，你们将来会赚很多钱啊，如果你们回来湾区工作的话，那你们可以哈，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你们所赚的钱。可是呢，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把金钱啊当作偶像来敬拜啊。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向耶稣讲说，你若俯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可是耶稣却回答他说啊，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神永远是我们敬拜跟侍奉的唯一对象。我觉得这个甚至工作啊也会成为一种欲望啊，在湾区工作的人啊，常常为了这个事业的发展啊，有时候呢就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一个工作狂。那他呢就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在这个工作里面。那就把敬拜、把教会的服事完全抛在脑后。那当然，这个认真的工作才能够在职场上为主做见证，哈，这是当然的。可是我们同时也要明白，工作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啊，神的国才是你终身的事业。啊，这个 Joseph 长老哈，黄沃书长老常常跟我们讲说哈，工作是你的 job 啊，工作不是你的 career 啊，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保罗劝勉提摩太要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那逃避私欲，我们刚刚讲要逃避私欲，逃避私欲最好的方法就是除掉你心里的杂念啊，就是把你的心清一清啊，清心。啊，也许这个就是保罗啊劝提摩太这样做的原因啊。你找一些清心的人一起祷告。 这个诗人亚沙他有一个感叹，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诗篇的73篇第一节。那亚沙他自己呢，他曾经因为这个恶人享福，义人遭逼迫，所以他就心怀不平，他就向神抱怨，而且呢就受了很多的苦。可是在诗篇73篇里面讲到，等到他进了圣所，蒙了光照以后，他就看清了这个恶人真正的境况，他心里就敞开了。可是呢他心里放开以后，他有一点后悔莫及，他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跟神这样子抱怨，他的心中的意念呢就差一点就让他跌倒。所以他就体会到一件事情，神实在是恩待那些清心的人，所以清心的人是有福的，是有福的。那你跟那些清心的人一起祷告，多少呢会感染一些他们的清心。那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你在教会里面要找一个保罗，要找一个巴拿巴，要找一个提摩太，那个跟你一起祷告的人，那个清心的人呢，可能就是你的巴拿巴。在库伯蒂诺的会堂有不少的这个祷告小组，有的是两个人一个小组，有的三四个人，最多的七八个人。那每一个礼拜他们都有固定的时间他们在一起祷告。这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因为这个祷告的小组不但可以互相的代求，而且呢可以彼此负责，英文叫做 keep one another accountable， 我们可以互相的负责，免得弟兄姐妹们遇到试探而跌倒。使徒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远离那些与拙无学问的辩论，因为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第23节。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记载，当时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他们所辩论的是什么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那大概就是诺斯底教派的那些言论，还有无穷的家谱，我们晓得犹太人特别的注重家谱，那有时候呢可能在那个时候呢就到了一个没完没了的程度，我去看了一下参考书，参考书里面讲说那时候的人甚至相信这个救恩，你得救不得救都跟你的家谱有关系，所以他们就进入这种荒谬的这种家谱的辩论里面去。那可是这些辩论呢并不造就人，只是会引起争竞。那最近我跟同工们交通，我才晓得原来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信仰的讨论，我相信你们可能也都看过，那有些的讨论呢已经到了荒谬至极，已经到了甚至亵渎神的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们最好就远离着这些辩论，免得让你气愤填膺。我看了我的同工让我看一段他们在上面的这个辩论，差点把我气死，非常的荒谬，甚至会影响你的信心。我们晓得在微信群里面或者是在赖群里面，我不是说教会里面的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微信群，是你在社交上的朋友，你以前的大学同学等等，在这些群里面的有关信仰的讨论呢也很不受欢迎。每次我试着向我大学同学分享一些福音信息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有人发信，这个我们这个团体是不谈宗教的，我们这个团体是不谈政治的。所以这些讨论呢都不受欢迎，而且呢没有果效。所以从我的经验，我觉得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浪费时间。传福音也不要去辩论。很少人因为你辩赢了他而信主，对不对？有没有这个经历？反而他们心里会不爽，会觉得不舒服。 他们就离开福音更远。可是人呢，会因为你的信仰在你身上产生的果效啊，产生的改变而愿意信主啊，所以见证啊比辩论要来的重要。我们特别要为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祷告啊，因为你去看这些网络上的讨论啊，你就会知道啊，你就会感觉这些人自以为他们什么都懂啊，其实关于真理的事情他们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特别要为他们祷告，求神光照他们，让他们可以回转过来，让他们可以归向真神。所以这段经文讲到两个逃避跟一个追求，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与拙无学问的辩论，而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因为这是我们侍奉的真正的本钱。两个逃避呢，可以使我们成为洁净尊贵的器皿，合乎主用；一个追求是培养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侍奉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所以我们预备服侍的人，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选择。接下来这段经文就是从24节到26节，是使徒保罗针对牧养教会的教导，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比较合适教会里面这预备担起更多责任的弟兄姐妹。上一段经文是比较年轻有呼召的这些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你已经准备好预备担起更多的责任，我相信在你们中间一定也有这样子 的弟兄姐妹是对这些姐妹弟兄姐妹特别合适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第24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辩论是容易起增进的，那同工们如果彼此不和呢，也是容易起增进的那如果你带着一个拼业绩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很熟这句话我拼业绩，如果你带着拼业绩的心态你来服侍教会的话呢，就更容易起增进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是不需要拼业绩的不需要去求个人的表现因为你是为主耶稣做的有时候呢，主的一句称赞就胜过众人的夸奖我们晓得主耶稣常常会用很奇妙的方法来称赞我们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到一个美国的牧师讲到他讲到他提到一个他个人的经历，他说有一个礼拜天他要讲到，结果那天呢他就患了很重的感冒他非常的不舒服那临时又找不到人来代替他，所以他就勉强抱着病就上讲台他因为他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思路也不清楚所以他就觉得那篇道呢讲得非常的糟糕他心里想的只是赶快把这篇道讲完，我赶快回家休息，所以他就真的勉勉强强的这个把道讲完，所以他就赶快离开回家休息，不要把感冒传给别人。结果他回家以后就非常的懊恼他说我这个是算什么服侍吗怎么我的服侍这么不忠心可是就在他非常懊恼的时候呢，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那一天在主日里面听他讲到的一个人给他 的电话他是一个慕道友他就跟他讲说，牧师啊，我非常的谢谢你，他说你今天讲到里面的一句话就解决了我心里长久来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都想通了我决定要信耶稣了。所以这个牧师就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这个就是主耶稣的一个称赞你是一个，你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是个忠心的仆人，你把我的话讲出来了。 所以主耶稣有时候就会用一个奇妙的方法啊，来告诉我们这些服事的人啊，给你一句称赞，一句称赞就胜过众人的夸奖。我们最重要的要学习跟同工们一起配搭侍奉啊，使每一个部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联络的合适啊，都能够在爱中增长。那还有呢啊，跟大家呢要一起寻求主耶稣的心意啊，使整个的教会能够连于元首基督啊，这才是圣经的教导啊。我们记得这些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跟第四章的教导。主的仆人要温和的待众人，用耐心来教导他们啊，这点十分的要紧哈啊。我们知道我们服侍主的人，这个仆人呢有从主人来的权柄啊，那这些权柄是用来对付撒旦，是用来对付罪的哈，不是用来对付弟兄姐妹的啊。刚刚我提到的 Joseph 长老啊，这个黄沃书长老，他常常告诉我们，就是告诉啊，其他的长老们说哈，如果你跟一个弟兄姐妹争辩，那到最后你发了脾气，所以你就拍桌子哈，你就拍桌子，声色俱厉的说我是长老，你要听我的。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永远失去了你的权柄啊。教会里面的和睦非常的重要啊。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啊。这句话的意思啊，以前我误解了哈，我以为是我要做什么事情，只要心里有平安我就去做，我以前以为是这个意思，不是哈。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以教会中的平安来做先决的条件啊。所以服侍神的人一定要清楚记住这一点。那可是我们想到，如果教会里面有犯罪，有人犯罪又抵挡神的话，那怎么办呢？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其实也是他自己一贯的做法，一贯的原则是，你要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第25节到第26节。所以我们看到神不轻易放弃一个人啊，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太多啊这样子的例子。我们看到在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在井旁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啊，我们看到税吏啊、撒该啊，这些例子啊，这些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人啊，都是被罪捆绑的人，可是主耶稣啊没有轻看这些啊，没有轻易的放弃他们啊，他特别了为了这些人啊，他到耶利哥去，他到撒玛利亚去，他到格拉森去，就是为了一个人的得救啊，他特别跑这一趟。我们看到神不轻易放弃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也不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人。魔鬼可以任意的把人掳去，我们却是要尽力的把他们挽回。所以因为神看人的灵魂非常的宝贵啊，我们是永远在跟魔鬼做这个灵魂的争夺战。啊，我相信使徒保罗啊，他是一个相信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啊，只要有一次你听信福音啊，你真心的认罪悔改，你就是一定会得救的。所以当基督徒啊得救的人啊继续犯罪，他不肯悔改的时候怎么办呢？啊，使徒保罗最后的手段就是把这样子的人交给撒旦啊，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刚才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啊，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徐米乃、有腓力图、有亚历山大这三个人啊，他们传扬异端，他们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他们不肯听劝，他们不肯悔改， 所以啊，我们刚刚提到保罗不得已就采取了他最后的这个手段啊。所以不管是信主的啊，不管是没有信主的，一个预备服侍主的人要有爱他们灵魂的心，这是保罗在最后这段经文的教导。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啊来做一个总结啊，你要在教会里面找一个保罗做你的什么？做你的老师哈，找一个巴拿巴做你的，找一个提摩太做你的学生啊，因为培养服侍神的人是整个教会的工作。预备服侍神的人要有信心，要有胆量，要有见证啊，这个是神在他的根基啊，就是神在教会刻上的两个印记啊。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啊。预备服侍神的人呢，有两个逃避跟一个追求啊，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与浊无学问的辩论，可是要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跟和平。预备服侍神的人要温柔，要善用权柄，而且要有爱人灵魂的心。盼望我们把这些都记在心里面，我们预备自己更多的服侍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借着提摩太后书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啊，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去预备自己啊，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啊，在我们信心胆量上面的操练啊，我们逃避私欲啊上面的操练。主啊，你真是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去做，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从你来的能力去胜过，谢谢主啊，今天的教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